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聚会哈。我们今天聚会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八章41节到第54节，啊，我们接着上次我们的正道呢来继续看。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八章的41节啊。首先呢，我们把这前三节连起来啊，来读一下。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臂膀，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来看哈，首先弟兄姊妹，八章四十一节在原文第一个字啊，它有一个连词和副词，它是可以翻译成甚至哈，有这样一个加强语气，就是说你看在四十一节之前哈，所罗门呢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民祷告，但是到了41节的时候呢，所罗门甚至呢越过了这个族群的限制，他要为那些听到主名啊，或者说听到福音从远方来到圣殿祷告的外邦人呢，所罗门为他代祷。首先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从八章四十一节开始，他重点到43节的时候，重点提到了这个外邦人，啊。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看到这前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在很多次从旧约圣经看到的经文一样，其实上帝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他就为外邦人预备了救恩，啊，我们来看，尤其到这个圣殿完成的时候，所罗门这个祷告你就看得更明显。首先呢，弟兄姊妹，这个外邦人，我们要注意他在原文当中的含义哈。这个外邦人的含义呢，他在圣经当中基本就是负面的，啊，他指的是外国的、外邦的，或者说陌生的、不认识的，也就异教徒。在新约时代，耶稣说，不好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这是一个狗和妓女的代名词啊。而且这个词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看圣经的时候呢，它跟人的这个肉身的血统和种族没有太大关系。这个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圣经当中的它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信仰，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信仰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原文说，甚至外邦人啊，就是那些不属于你的民，以色列的民。四十一节提到哈，这些外邦人呢，他是不属于以色列的人，他从前不在上帝的这些子民当中啊，与上帝呢，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9章的时候哈，保罗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弟兄们，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旧约就预备了外邦人归主这样伟大的救恩，如果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今天不可能来到教会，我们更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我们更没有办法进入永生。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大家注意这句话的最后部分啊，说这些外邦人他是为什么来到圣殿的，你要注意哈，前三节讲论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呢赞美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对外邦人的救恩，但是你要清楚， 外邦人为什么而来到圣殿。第一节这个四十一节说，为了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大家注意哈，人今天为什么会信耶稣呢？人为什么会来到教会呢？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的好名声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信仰最根本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我们就要明白，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为了寻求永生，不是为了寻求赦罪，那么他来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基督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一点啊，他不像今天很多人他向西方移民啊，看到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他的福利比较好啊，他的这个教育比较好，言论比较宽松，有的人呢为这些福利而移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移民是往天上移民，是往永远神的国度移民。移民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耶稣的名。你的信仰要单单为了耶稣而来。所以说这人呢从地极而来，从极远之处而来啊。然后第二节再次强调，因为他们听到了你的大名啊，还有你大能手的那些作为。在这强调两点，一个是因为听到了耶稣基督这伟大的救赎的名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信主，真正的传福音，真正的外邦人归主，大家一定要明白，他是通过听到，通过听到耶稣基督的名来进入主的殿，来进入今天的教会，而不是通过看哈，你要明白，而不是通过说看到神迹，看到啊所谓你的所谓的好行为啊，你所谓的善行，你给他捐了多少钱。真正的信仰只能从听到而来，只能从听到神的话语而来啊。而且呢这里提到是你的大名，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民之上的名，普天之下除了他没有别的拯救。然后呢前面提到听到你的大名，后边还有什么？还有你大能的手。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神的名和神的手在圣经当中，在福音的传扬过程当中是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徒向这个世界传福音，但是神会借着他的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是真的。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人真正归主，一个人真正进入教会，一个人真正的进入基督的信仰，他只能是因为信了耶稣的名。另外一个呢，这里重点强调的福音是通过神的大能啊，神的手来去传扬，而不是通过啊我们的好行为啊，我们去给人做什么。所以说这个你要清楚啊。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当所罗门讲到神用他大能的手来证明他的名，来证明啊他借着众先知，借着他的仆人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上帝大能的作为啊？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回去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节呢到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到在耶利哥有一个妓女拉合，她保护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当她把探子藏在屋顶的时候，她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看到没有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弟兄们，你一定要明白所罗门的这句话指的是什么。所罗门讲到上帝大能的手来证明他的福音，来证明他的名， 究竟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所以说你要去看摩西五经，你去看约书亚记，你去看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分开红海，你去看在摩西五经当中，你去再看撒母耳记当中上帝多少次用他大能的手帮助以色列人惩罚击退灭绝了那些外邦的仇敌。所以说弟兄们，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些三字教会或者生命神学的教会，他非常愚蠢，他全他讲的道理，他说圣经不重要，福音不，这个圣经不重要啊，基督徒要靠行出来，要靠行为来影响别人信主。弟兄姊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哈，无论从旧约时代到今天，这些外邦人，他不会因为你行为有多好，他不会因为你多么包容他啊，你给他多少钱啊，你所谓活出来行出来的，然后他来信主。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很多的外邦人信主，为什么他开始敬畏上帝，是被上帝揍的。当外邦人看到那成堆的埃及的军队淹没在红海里面，他看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如入无人之境啊，灭绝了很多的仇敌，到那个时候外邦人他从心里边才会有真的敬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都是罪人，尤其是作为外邦人不认识神也不尊重我们的上帝，他如何能谦卑下来？上帝会借他的手来证明他的名。所以说你看所罗门说的这些话，你要知道他指的是哪些经文，他说的这话一定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包括后面的撒母耳记啊。而且说并你伸出来的臂膀啊，这里非常形象的提出上帝伸出臂膀来，就好像要揍人一样啊。你去查一查上帝伸出臂膀，你去看出埃及记六章六节，申命记四章三十四节，申命记五章十五节，还有申命记七章十九节，还有申命记九章二十九节，都是提到上帝怎么在埃及用他的臂膀重重的刑罚埃及人，上帝用怎样的神那个施行他的大能，然后惩罚了仇敌，灭绝了仇敌。所以说当读到这些的时候，不但是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听，也是给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真正的福音，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传赦罪的福音，而不是宣扬什么活出来行出来，而不是在那里去讨好外邦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传的是真福音，你根本不需要谄媚别这外邦人，神会让外邦人信，神也会用他大能的手管教那些试图阻挡福音的人。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畜生要向外邦人谄媚活出来行出来？因为神在他们传的不是真福音，神在他们身上也不会施行这些大能。所以说你看一看在古时的时候神怎样与以色列人同在，怎样与他的仆人同在，怎样帮助以色列人灭绝那些外邦的仇敌，使全地的人都敬畏他。所以今天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仰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应当靠着上帝的大能来去见证上帝的福音，而不是通过讨好谄媚的方式。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哈，一方面呢上帝拯救我们，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在传真正福音的时候，上帝会降灾，伸出他的臂膀来去击打击杀那些阻挡福音的外邦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好好的依靠上帝，愿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待我们，愿上帝怎样帮助古时的以色列人，帮助摩西，帮助他的仆人，今天也这样帮助我们。只有上帝证明他的福音是真的时候，人才会信啊。说呢，他来到这殿祷告，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外邦人他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些祷告？你看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原因很简单，你看约书亚记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时代的确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一个外邦人当他真正想得救的时候，想得到赦免的时候，想在神面前永远活下去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相信的。所以说，听到神的福音，看到神大能的手与一个教会同在，与一个牧师同在，与一群基督徒同在的时候，这外邦人才会信。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所谓的牧师在那不停的讨好外邦人啊，甚至是自己作践自己啊，去勾引人信福音，其实不会有结果的。你要传真正的福音，然后让上帝为我们征战。所以说，这个外邦人归主啊，绝对是出于上帝的大能，而不出于你自己。说求你在天上从你居住的居所垂听啊，照着外邦人向你一切所求的而行。你会发现哈，第八章当中，所罗门几乎在说每一个话题的时候，他都是说，就是在天上怎么怎么样垂听，然后在地上怎么样去施行啊，怎么去成全。所以说，你看他的几乎他的每段话在第八章，他都在强调天这个地上的教会与天上的至圣所之间的关系。啊，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在天上，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是上帝赐给教会在世上的权柄。照着外邦人向你一切所求的而行。弟兄姊妹，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哈，所罗门在这里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所罗门前面说啊，求你垂听以色列人祷告，后边说求你垂听这些因为听到你的名，看到你的大能，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祈求的外邦人的祷告。我想问一下，这里的这些无论是来到圣殿当中的以色列人祷告和来到圣殿当中的外邦人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你要是看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第六章这个有很多的经文哈，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啊，什么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说话了说多了必蒙成听啊，说外邦人求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啊，你们不要求他，你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所罗门谈到啊，他祈求上帝去听的这些祷告，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必定是符合圣经的啊。也就是说，必定前边以色列人怎么向上帝祷告，这里这些外邦人也要怎么向上帝祷告。如果祷告的不一样，上帝不会听的。前边所罗门为以色列人所引领的祷告是祈求赦免和得救的祷告，那么外邦人来也必须这样去做。不是说以色列人啊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然后外邦人来了求钱求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也就意味着这里的外邦人来到圣殿的祷告只能是认罪悔改，而不是来求好处，要不然所罗门不会在这里为外邦人去代祷。所罗门在这是预表基督的，预表上帝的受膏者啊，也相当于为我们今天的代祷。所以说我们看到，只有认罪悔改归向基督啊，寻求救赎这样的信仰才能蒙上帝悦纳。而且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外邦人来寻求主，他就是来寻求赦罪的。很奇妙的是，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六十四节，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的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就在这个六十四节的时候，在所罗门祷告的那一天，神施了大恩，不仅是这个至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个内院分别为圣，而且有了一个特殊的事情，在那一天神允许把这个外院分别为圣，这个外院就是外邦人来祷告的地方，然后外邦人在那里呢也得到了上帝的赦免和救恩。你看在这个耶和华殿前这个外院这里呢，在那个时刻也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这都是跟赦罪有关系。虽然说这里的外邦人祷告，他不是在求世上的好处，他跑这么远过来，他只是为了寻求赦罪和救恩啊。我们在今天一定要去理解后边说，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像你们以色列人一样，你的名以色列人一样敬畏你。我们来看哈，那天下万民怎么来认识上帝的名？那必定是这些人 他信了，他就念来后说他受洗了，他认罪祷告了，神接纳他了，他才回去再往他的国家传福音。所以说这些人呢，在得到了上帝的救恩，在听到了真道，在得到了赦免之后，他回去之后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就是一个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而且这些人所传的道是什么呢？让人认识你的名。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第八章哈，列王记上第八章，他有很多的话他都是不止一次的说，他有时候说一遍再说一遍，因为他在强调我们的信仰。建立教会，建立圣殿，所罗门说是为你的名建立的啊，是为了传扬你的名建立的，是为了寻求你名的人建立的。所以说一间教会，一群聚会的人，他应该把精力用在如何传扬主的名，如何把上帝赦罪的救恩带给这个时代，而不是像那些三字教会和生命神学一样愚蠢的整天在想着琢磨如何让外邦人去看着他好，如何让外邦人看得起他啊。而且最后一句哈，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像你民以色列人一样敬畏你，就是敬畏你如同以色列民。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两天有一个弟兄哈，有个小弟兄预备做传道的，他最近的经常给我写一些信，然后报告一下他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他发现一个问题哈，在他加入我们的这个团体进行学习的时候啊，他开始变得有原则，他开始啊本着圣经呢向人去传福音啊，去讲论圣经当中的真理，然后这时候招来了很多恶心的人啊来攻击他，说要照你们这样的传法那太不友善了，那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呢？英子们，你听这蠢货的话，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基督教，这就是这个时代哈，这些蠢货为了所谓的得人数，为了所谓的啊把让人认可耶稣，然后毫无下限的去降低我们信仰的标准，不谈认罪，不谈公义，也不会去告诉外邦人信什么，就唯有信耶稣才能得救。现在的基督教啊，去经常整一些什么多元包容啊，哎呀多元包容啊，你不要绊倒他啊，放弃一切的原则啊，就为了得人数。但是你看在这里所罗门的祷告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让天下万民认识主的名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进了圣殿要学会守规矩。你看到没有哈，像你的民以色列人怎么样，一样怎么样敬畏你。要说外邦人进圣殿要守规矩，今天这些慕道友，这些外邦人进教会要守规矩。一个慕道友，一个新人，当他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他要学会沉静学道来更新。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外邦人进来，这个慕道友进来，不是教会要容忍他，而是他要容忍教会，他要容忍牧师讲的道，他要容忍牧师用圣经的原则来治理教会，来管理教会，包括批评他。所以说你做不到这一点，你根本不是教会。你把人带进来是让他学习如何敬畏上帝的啊。今天包括一些我们的弟兄建的一些群，一些给人传福音传真道的群，你就经常看到一些哈，尤其是啊，主要就是华人啊，那所谓的基督徒，哎，来到群里就开始指指点点啊，你不包容不爱啊，你不能怎么这样。我就发现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蠢货不懂得守规矩，他无论是来到教会还是来到我们的哪个群当中，他都不会静下来，他就喜欢指指点点。这样的人是有热病的，这样的人啊，他若不悔改他没有办法再信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所罗门强调让万民认识主的名的前提， 不是说把耶稣像一个廉价的产品一样，使劲的把这个价格降到最低，然后恨不得打折、半打折、半送一样，然后勾引人进来，而是说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在他必须尊重教会的情况下，尊重我们信仰的情况下，我们才接纳他。一个人不懂得尊重教会，不懂得尊重牧师讲道，这样的人没必要要。啊，所以说。这里提到像以色列人一样敬畏上帝啊，这个就是你去看这个38节，啊，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啊，或者说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你看到没有？外邦人进来要学什么？要跟前面经文讲的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来敬畏上帝。教会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是称为主名下的居所。外人要想进来，必须成为跟我们一样的民，必须像这个基督徒一样，像牧师一样的敬畏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的很多基督教走向了多元包容的路线，完全是魔鬼的道路。我们所做的是让更多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要告诉他有罪，你要告诉他只有耶稣是救主，你教会不要向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任何的所谓的掌权者宗教去妥协，因为教会是称为主名下的啊。后边说又知道啊，我所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看在这里最后又强调这点，前面讲敬畏，后边讲让他们知道这个殿这个教会是称为耶稣名下的。所以说这个外邦人慕道有新进殿的人，他要学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主要体现在你要尊重教会的次序，因为教会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是圣灵充满的地方，是称为主名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不要破坏上帝的规矩，进来是学道的，进来是学会守规矩的，而不是来发热病的。所以说你看的话，从那个时代当所罗门和以色列人在这个信仰的原则上把关的时候，这个国度是很兴盛的，但你看列王记往后出现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在信仰这原则上出现了问题啊。我再次强调一下，教会是为那些愿意悔改、愿意沉浸学道、愿意进入永生的人预备的，而不是给搅屎棍的预备。我们再看44、45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们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你看44节、45节，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44节、45节提到我们要出去与仇敌怎么样征战啊，并且呢，我们还要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打赢，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战争？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在旧约上帝还会差遣以色列人去作战？这今天是一样的，因为有人不服上帝嘛，因为有人要灭绝教会，要抵挡福音，要跟上帝对着干，所以就有了战争。所以说当我们看44、45节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从根源上来说，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就不是一个岁月静好去多元包容的这种宗教。你今天你看到有一些蠢货，就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和一些白左啊，经常高调的宣扬啊，我没有仇敌啊，要么被人恐怖袭击的炸死好几个人，然后在那点蜡烛说什么啊，你无法得，永远无法得到我的恨啊，又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要学这些魔鬼之子， 教会是有仇敌的，为什么？因为教会的仇敌就是上帝的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整个旧约充满了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你去灭绝这个，你去灭绝那个啊，你把亚玛利亚人全部给杀光，从老到少去一个都不留啊，连羊群都不留，连牲畜都不留。所以说，你看整个旧约圣经，实际上充斥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的战争。为什么有些战争，弟兄姊妹，这些战争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些战争是神圣的战争，是神所许可的正义的战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要认清楚你的信仰，而且即使到了新约时代，这种战争和冲突没有任何的减轻。你听好，耶稣甚至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看到没有，耶稣甚至说连家里人都要打起来啊，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婆婆与媳妇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哎，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仇，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叫十字架？今天什么叫十字架？你信耶稣之后，当你真正明白信仰之后，你开始变得有原则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人情和亲情的隔离啊。有很多曾经看起来跟你不错的人要跟你翻脸。我这几年做牧师传道的时候，我见的多了啊，得到生命的将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得到生命。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今天不仅仅我们和外邦人冲突，我们甚至有些仇敌啊，他藏在基督教内部，或者藏在教会内部。当你越来越靠近圣经的时候，当你越来越去宣讲真正的福音和真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些熟人甚至你那些亲戚都会起来敌对你。如果一个人他声称爱主，却不肯为主征战，却不肯牺牲人的面子、人情和利益，那么他不配做主的门徒啊！所谓为主舍命，那更是吹牛，是不可能的。你连人情都舍不了，你说你可以殉道，那绝对是谎言。所以说，在这里呢，所罗门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是有战争的，我们在这个时代是有仇敌的。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些抵挡真道的人啊。后边说呢，在你所差遣他们去的道路上。当我们谈到我们跟这些仇敌冲突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一点，这个仇敌必须是上帝的仇敌啊，而且这场战争呢必须由上帝差遣，由上帝来命令你去执行。在今天来说，有很多事情是要通过教会差遣，通过牧师许可的啊。我们去看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故事啊，就是那报恶信的探子都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呢要上山上去跟仇敌征战，结果摩西说神不跟同在，那你们不要去，他不听，就去了之后被杀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与仇敌征战，我们一定会与仇敌征战，但是我们征战有一个原则，是在上帝许可、上帝差遣、在真理原则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走向上帝打发我们的道路去前行。所以说你在今天哈，你在这个时代，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很多人哈，他喊着征战的旗号，但是他并没有走主的道路啊。尤其是最搞笑的是啊，当然牧师也讲过哈，有的人说这个亚玛利人呢啊，他不是什么仇敌，他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这绝对是胡说八道。在这个时代，你能看到很多亚玛利人，但在这个时代，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有很多基督徒自己砍自己啊。 所以说，我们呢，不要过于的泛爱，不要走那种所谓的多元包容的道路，我们要专注于圣经的细节，专注于圣经的原则。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很多啊，专属于肉身哈，要活出来的人啊，就那些左派基督徒，他们发起了很多啊所谓的普世宣教运动啊，有的呢把人送到那些中东最危险的地区，有的时候把人去送到一些就是说非常啊危险的地方，所谓的传福音，其实就是在那里捐几个钱啊，盖几个房子。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实际上最终呢死在了这些所谓的宣教行动当中。因为这些左派他所发起的这些宣教运动，很多时候与真理没有关系，或者说他们向耶和华祷告，向你所拣选这城的方向去祷告啊。这里有个他哈，就是那个女他，这个耶路撒冷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他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形象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妇人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呢，在争与仇敌征战之前呢，提到这个向耶和华祷告，提到朝着这个城的方向，圣殿的方向祷告，这也所强调的就是说必须有教会生活啊，必须是上帝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真正的教会当中啊，说求你在天上垂听啊，垂听他们的祷告和他们的祈求。后边我看一下这里，我稍拉一下啊，使他们得胜。好，我们来看，回来看，使他们得胜。好，我们来看啊，原文的意思呢，不是说使他们得胜，原文的意思是为他们做出审判啊，为他们做出判断。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就是说，求神施恩，让我们在与这些敌对福音的人，啊，这些仇敌的做这种对抗和征战当中呢，求神让我们得胜啊！不是说得胜的事儿，就让上帝出手审判他，让上帝伸出他大能的手，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哈，当那些世上那些敌基督的人呢，起来阻挡福音，啊，逼迫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求神参与进来，啊！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和十五节啊，保罗也说过，亚历山大多多的苦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因为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的抵挡了我们的话。就怎么在这个时代，你在属灵的层面当中，你要爱憎分明，你要爱上帝所爱的，你要坚守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你要恨恶那些上帝所恨的，不要在真理上妥协。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的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立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我们来看这个四十六到四十九节，尤其你需要注意这个四十九节，这个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这个为他们伸冤原文的意思是求你审判的意思。他跟这个求你在天上，这个四十五节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祈求使他得胜，这原文是一个词，并不是分开的，都是求你起来审判啊。所以说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四十四和四十五节，四十四到四十五节与这个四十六到四十九节它之间的结构和对比，结尾都是求你起来审判，也就是说它像诗一样，这两个是连在一块的啊。你看这个这两段哈，你对比一下，跟这个四十四、四十五节，它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提到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啊，求你在天上垂听祷告，或者 后边说使他们得胜，为他们伸冤，都是一样的。弟兄们，44到45节可以指向教会奉差到世界去征战、去传道，并且得胜；而46到49节可以指向什么呢？当教会在背离真道的时候，啊，会遭到上帝的管教，然后进入悔改，最后再一次被上帝拯救。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啊。好，我们来看。然后这个46节说，他们若得罪你，啊，这里提到他们若得罪你，啊，神的子民呢，得罪了上帝。首先我们来看啊，你要注意所罗门这里强调的得罪你也好，它是什么意思？你必须回到摩西五经当中看什么叫得罪神，啊，什么叫得罪神？这里指的得罪上帝，他这个罪，他特别指向以色列人、基督徒或者教会呢，去背叛神的真理，背离神的真道。他是在申命记的28章啊，你去看申命记的28章，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在你身上。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所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啊！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我们看这里啊，所罗门讲这个事情呢，一定是跟申命记28章有关系的。46到49节呢，在今天来说啊，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当神的教会或者基督徒，因为背叛了真理，因为在真理上啊离开了圣经而遭受的惩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当教会背离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教会不再传扬真道的时候，教会会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笑话。你要明白哈，会成为一个笑话。你看申命记28章的那些惩罚非常严重，你到各国当中要成为笑话，你在各国当中要去侍奉石头木头的神，你看到没有？而且呢，你会卖给仇敌啊，做奴婢，却没有人去买你。所以说，你看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正是申命记28章的状况，他们不讲殷信诚意，他们不讲赦罪的道。他们去讨好外邦人，他们要向外邦人活出来、行出来，去倒贴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也不领他情。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在这几天看到一些非常愚蠢的消息，有些人鼓动弟兄姊妹往那个瘟疫的那些城市去，不戴口罩啊，到那里所谓是啊，这个有神同在，然后。啊，宣扬神的大能，还有的所谓的在那瘟疫的城市传福音，就是上街上给人发几个口罩，啊，然后说啊，今天又多少人领了福音单张啊，多少人啊认识了基督的名，其实人家外邦人拿完口罩之后，人家心里还骂你一句，就顶多是占了个便宜。所以说，弟兄们，你看今天的这个时代，恰恰就是教会被掳的时代，基督徒一脑子浆糊，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还觉得自己挺有爱，还觉得自己行为挺好，明明你不被人尊重，被这些外邦人践踏，却给自己贴了个金，说自己是为义受逼迫，你明明是为罪受逼迫，好吧？所以说，你去看这个申命记28章，包括所罗门讲到的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外邦的受惩罚的这个悔改的过程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今天我们套这个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现状套在一起，今天的教会恰恰就是所罗门所预言的这种，因为背离真理，因为不讲真道，最后在万国万邦成为笑话啊！所以要悔改。而且呢，所罗门在这里 特别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加在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哈，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都没有。我们都知道人都是罪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这句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它的侧重点是用来讲教会里面的人，你要明白哈。这句话放在这里，它的重点不是在，不是说外邦人，它重点是说我们。这句话放在这里，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尤其在这个时代，是在提醒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完人，也就是说，教会里面不存在什么属灵伟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你别光觉得啊，外邦人都是罪人，但是在这里圣经是强调，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会犯罪的人，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所罗门在那个时代，在以色列还没有进入混乱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这些事情。为什么，弟兄们？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些在恩典之下的人，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耶稣好，我们当然知道上帝的恩典拯救我们，也知道他的真道是好的。但是你要明白，当人处在恩典的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像亚当夏娃一样，人会在时间长的时候呢，会忍不住发热病。就像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所说的，时间长了，听到时间长了，聚会时间长了，就开始耳朵发痒，就开始厌恶圣经真理，厌恶牧师所讲的话，开始这个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说，我们在最近看到很多这样的蠢货，你说他来到我们群里，来到这牧师面前，他不好好听到，他光要求你活出来行出来，光说你不包容，为什么？脑子进屎了呗，啊，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老妇荒谬的言语。弟兄们，当你看到这些蠢货的时候，你要警醒自己，因为这是因为若不是上帝保守我们，如果我们也啊，就是说不去专注于神的道，那么有一天我们也会跟这些人一样。而这样的下场，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后面说的，你向他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面前，掳掠他们的人把他们掳掠到仇敌之地啊，或在远处，或在近处。弟兄们，这是所罗门的预言。在今天也在每个时代都会应验，也就是说，一间教会不专注于真道，一个基督徒不专注于真道的结果，就是重新从教会当中被掳走，重新成为人的奴隶。啊，听懂没？所罗门讲这些内容，也是他从摩西五经当中读过的。这些话都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都有。上帝呢，让他再重复一遍，就证明一定会这么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因为没有不犯罪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其中的含义。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个问题。尤其我这两天看到很多三字的人，很多这个生命神学，他如何搅扰我们呢？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啊，人在上面前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你会发现个问题，这些人哈，你讲真理的时候，你讲信心的时候，他给你扯行为，他说你没活出来。但你讲了他的恶行的时候，你指出他信仰上的问题，他说啊，人都在上面前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人把这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这句话，作为他故意违背真理、故意歪曲真理、故意混乱教会这样的一个借口。弟兄姊妹，所罗门在这强调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他指的是人靠着自己守不住信仰，人靠着自己很多时候会走向真理的对立面，人靠着自己有很多时候时间长了会发热病，会不再沉浸学道。但是不是让你说因为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我可以任意的混乱教会，我可以就是说任意的去跟神作对，这是不可以的。是让你认识你自己，并且警醒自己在上帝面前向神悔改啊。 然后呢，说他们在被掳到那地的时候啊，原文说，若他们能够回转他们的心啊，在他那个被掳的地方呢，然后回转向上帝祈求。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节当中，它原文当中有两个回转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你看这个四十七节，他们若在掳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啊，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中文叫回心转意，但是原文呢两个词都是回转，回转就是向神回转，从自己那种热病，从自己那种背影当中转回啊，转向上帝的真理。而且这里的回转呢，就是向神认罪，是按照上帝摩西的律法向神认罪啊。然后有一个比较你能看见的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九章啊，但以理呢在神面前祈祷，然后为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君王首领列祖呢在神面前认罪啊，后来但以理蒙得了怜悯。然后祷告的内容哈，是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你注意这个哈，这明显是一个公祷啊，这不是一个私人祷告。而且哈，这个公祷呢，我们上次在讲这个第八章前面部分的时候提到所罗门在带着以色列人去这种公祷，在今天的牧师在聚会的时候，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呢有这样一个认罪礼，后边还有一个牧师宣告的赦罪的这样一个圣礼。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真正的教会都在不断的认罪，不断在上帝面前归正自己的信仰，真正的牧师呢也不断在传赦罪的道。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基督和教会都应该时常的昼夜的反省，我们是否违背了上帝的真理，我们无论是讲道还是传福音的时候，是否真的是照着圣经去传。所以说即使你曾经被盗，即使你在信仰上走了弯路，你仍然有机会再回到教会当中，你仍然有机会再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寻求上帝的赦免啊。所以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这些被掳的时候，所罗门已经从圣人那里领受了这种启示，然后这等于是一种预言，说他们若尽心尽意尽性的去归向你啊，就是在他们那个仇敌的那个地方，在他们被掳的那个地方啊。那我来看这里，他们若在掳道之地尽心尽性的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啊，并我为你名所建的这殿祷所建的殿祷告。好，我来看，我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哈，就说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基督徒他看不清楚自己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哈，我们要明白一点，很多时候为什么你会遭遇逼迫，很多时候为什么你这么惨，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和教会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是否在真理上出了问题。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的教会出了大问题，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主流是什么？是活出来去包容啊，可以向外邦人去谄媚，用行为感动他们。但是人家被你感动了吗？没有。你真的传出福音了吗？没有。外邦人尊重教会，尊重你们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在信仰上的 这种错谬。所以说只有我们不断在神面前悔改，不断的拿着圣经来对照我们的教会，对照我们的讲道，对照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能像所罗门所说的这样，那么经常在逆境当中 在这种管教当中向上帝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所罗门说的这话呢，他也是根据摩西五经说的，你可以去看申命记三十章哈。这个我所陈明的在你面前的这一切的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悯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也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回来。在摩西那个时代就有这些话，而且弟兄姊妹，你看所罗门的这些很多的祷告都不是他编出来的，都是圣灵感动，另一方面这些祷告都是从摩西五经当中继承的。所以说所罗门是一个专注于圣经的这样一个君王啊，说又向你祷告啊，向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的那个方向和你所选择的这个城啊，你看到吗？所罗门在第八章的时候，当提到祷告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两点，一个是朝着神所拣选的这个城的方向，一个是啊成为你名下的这个圣殿。你看到在单恩礼书当中，单恩礼和他三个朋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打开窗户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祷告，这个这里是什么含义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要在真正的教会当中去聚会，去听到，去认罪悔改。你要让自己进入那些真正去宣扬主名的教会当中，而不是那些假教会，而不是那些什么三字教会，那些生命神学搞活出来那些教会，那些都不是主的教会啊。就是在天上从你的居所，从你居住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和他们请求啊。后边说我刚才讲过哈，跟那个前面那个四十五节一样，是为他们起来审判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完全跟四十四节和四十五节是互相呼应的。上帝提醒我们啊，如果你不小心违背的真理，你不小心呢啊，你进入了真理的对立面，你要在神面前悔改。一个在神面前悔改的这样的教会，神仍然能够重新使得起来啊。这是上帝在古时对摩西的应许，也是对所罗门的应许，在今天也是对教会的应许。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从接下来看来看这个五十节到五十三节啊，我们连在一起去讲。五十节说，饶恕得罪你的子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人面前蒙怜悯啊。我们来看啊，五十节呢还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因为被盗犯罪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啊，而且你看所罗门在那个时代，在他全盛的时期还看不出任何有坏的苗头的时候，他在讲以后呢，以后的那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列王记的时候，你要知道最终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因为国中掺入了很多异教的东西。在这里讲到几百年以后，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你看五十节，五十节再次强调什么？饶恕、赦免。弟兄姊妹，圣经所强调的饶恕和赦免指的是什么呢？它的重点在于求神饶恕我们。啊，你看所罗门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这些预言和启示，包括他留给后世的人这些圣经真理，包括在今天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所寻求的是上帝的赦免，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你看到没有哈？只有上帝赦免了我们，只有上帝饶恕了我们，我们所在的这些地方周围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才能尊重我们。后边不说吗？是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蒙恩。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他搞错了前后顺序，他宁可去寻求人的怜悯啊，不停的谄媚别人，向别人活出来行出来，结果人家还是不怜悯你。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怜悯，只有神怜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能尊重我们。而且呢，你看整个第八章，所罗门 几乎在每一段祷告当中，他所强调的核心就是认罪，他所强调的核心就是祈求上帝赦免，啊，说他就怜悯他，他们就怜悯他们，啊，这也讲到的是应许。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呢，在以色列鼎盛的时期，还没有到啊四分五裂衰败的时期，他就预言到以色列人被掳，而且他还提到过被掳之后呢，在外邦当中呢，也会得到啊上帝的恩待。你看到这个丹尼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时候得到啊这掌权者的恩待，那个时代君王的恩待。你看到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的时候，神的仆人也得到外邦人啊这种的嗜好，这本质上是因为上帝赦免了他们。你再往圣经更早的地方，你看亚伯拉罕，你看以撒，你看雅各，都是这样的。好，来看这里。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好，我们来看。兄弟们，你注意这句话哈。所罗门强调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而且他最后用了一个词，是从铁炉当中整出来拯救出来的。所罗门的这句圣经的引用到申命记四章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你看到所罗门的祷告完全是从摩西五经当中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位专注于圣经、熟读圣经的这样一位君王，所以说这是他神使用他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怎么样？所罗门在强调，在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就是埃及的一块砖，啊，或者说巴别塔的一块砖。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就是这个罪恶体制的一部分。在先知圣书当中，啊，圣经称我们为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们能够今天在教会当中，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他把我们从灭亡的道路上拯救出来，让我们进入他的教会。啊，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们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好，我们来看，这提到愿上帝的眼目看顾我们啊，垂听我们的祈求，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祈求。而且呢，这里有一个，这后面是这么说的，我们来看。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好，我们来看。听我们这里有一个词哈，就这个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次在原文就是分别为圣，从地上的万民当中，从地上的万国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做神的产业。啊，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子民，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与这世上的万民不同。而且我们与世界上万民有什么不同？你从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你能够看到，教会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啊，与世界上一切的这种组织的区别就在于， 教会是一个认罪赎罪的场所。啊，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这是我们跟世上的万国万民以及一切的宗教组织和意识形态所分别出来的地方。圣经所强调的分别为圣，指的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要跟这个世界分开，这样你才能成为是称为上帝名下的产业。啊，后边说，后边再次强调，啊，借着你的仆人摩西啊，然后在你领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看所罗门他的祷告当中，总是在反复强调出埃及这件事情，总是在强调上帝使用摩西。一方面呢，是我们记住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暗示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回去看旧约圣经，不断的看摩西五经，从其中呢去领受上帝的真理。好，我们看下边五十四节，五十四节和五十五节，我们一块看。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啊，我们今天讲到五十五节哈，那祝福的话呢，我们下一次会讲。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五十四节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当所罗门啊结束了他向耶和华的祈求啊，他结束这个祷告的时候啊，就是他所有的这些祈求赦罪的祈求和这些啊那个祈求，这所有的祈求呢，然后他就在耶和华的这个祭坛面前起来了。后边说他不再用他的这个双膝去跪着啊，也不再用他的手去向这个向天去张开，然后他是这样站着的，并且站着呢大声为以色列人去怎么样去祝福哈，你看到哈，为以色列人祝福。好，往上翻去。首先呢，从这个五十四和五十五节，你需要注意一点，所罗门他身体姿态的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他话语口气的变化，包括说话内容的变化，啊，这也说所罗门呢，他的祷告结束了，他之前的祷告，我想问一下，主要是什么祷告？认罪，认罪。除了认罪还是认罪啊，他在这个赦罪之道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才向上帝祈求。当他把这个赦罪的这个认罪的祷告，这些关于赦罪的福音真理全部讲清楚之后，他就从跪的状态站起来，然后他向前伸出那个手也收了回来，就意味着他这一部分工作做完了，他这一部分话语说完了，然后当他完成这个关于认罪的和这个赦罪的祷告的时候，接下来才有下边的大声为所有的以色列会众祝福。你要注意，这个五十四节之前的这些祷告和五十五节之后，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那些祝福的祷告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教会哈，他所传的不是赦罪的道啊，他这个教会的存在不是说领人来归主，领人在上帝面前认罪，不是给人讲真正的福音，啊，他光讲哎呀包容啊，我们的好行为啊，那么他跟所罗门这里这些祷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五十四节和五十五节，其实它是用来衔接五十四节之前的那部分祷告和五十五节之后的那部分祝福。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牧师啊，像旧约一样的在讲台上，在教会当中带领会众去认罪，带领会众呢去上帝面前认罪，然后宣告赦罪，如果你不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律法之下人是罪人这个问题，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下面的祝福。所以说你在神面前蒙福的一个前提是你在神面前祈求上帝的赦免， 为你自己的罪祈求上帝的赦免，为教会背离真道、背离福音的罪祈求上帝赦免。如果不解决这些罪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在真理上这种偏差、这种偏转的问题，你不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说今天你看到一些三字教会啊，你看到一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教会，他们不敢得罪人，他们绝对不会说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你是罪人，光跟讲祝福，你可能有祝福吗？你那里面你永远不会得到祝福。因为真正的教会是以宣讲赦罪之道为主的教会，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是带领会众在神面前认罪的牧师，带领会众归向上帝的真理。所以说你看这个54节和55节，它衔接着所罗门的两个部分祷告，前面是认罪悔改，而后面的当这个认罪结束的时候才是有祝福啊。而且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所罗门从这样一个谦卑的跪着的姿态，然后最终是站了起来，一种轻松的姿态，就表示着他这个祷告被上帝悦纳，这样的认罪，这样的宣讲被上帝悦纳了，然后他才会这样满足的站起来，大声的为以色列啊这个整个的会众祝福。所以说你今天看到这个第八当中所罗门所有的讲论、所有的祷告，他是完全可以应用到教会当中的。所以说我们的聚会哈，在每次聚会之前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圣礼，就是牧师带着会众认罪啊，宣告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认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呢牧师奉主的名宣告赦罪，奉耶稣基督的全名宣告赦罪，然后在这个讲道、圣道和后面的圣餐完毕之后，在最后有这样一个祝福啊，就像这个民数记六章23节的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看到没有，这个整个聚会就是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的。教会聚会的中心啊，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宣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无论是教会里的人，还是教会外头啊来的这些慕道友、外邦人，如果他不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如果不在神面前啊去归向上帝的真理，那么他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他更没办法得到祝福。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将我们话语当中的这些信息能够借着各样的渠道传向远方，使更多的人能够在主面前得到主的真理，坚守圣经的原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